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政府多年来首次包机将非法入境的中国人遣返回国。
美国与乌克兰防长会晤，美国将宣布军援23亿。
部分民主党人公开呼吁拜登急流勇退。
中共在增强古巴情报站的能力，美国密切监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近日宣布，中共似乎已经增强了在古巴的间谍活动能力，这可能成为北京取得美国佛罗里达州敏感军事资料的窗口。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分析了古巴四个监测站的卫星影像显示，其中两处包括太空监控设施。尽管这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卫星或太空计划，报告指出，这种能力可能是想要监控其他国家的活动。虽然目前不可能知道确切的监控目标，但报告说，古巴监测站还可能提供监控无线电通讯的能力，并可能在美国卫星通过高度敏感的军事地点时拦截数据。例如，美军中央司令部和美军南方司令部都位于佛州。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说，美方知道中共持续试图加强他们在古巴的存在，美方会继续努力以瓦解这种行动，并持续密切监控，以采取相关行动进行反制。
周二，飓风贝罗尔在袭击了加勒比海东部较小的岛屿后，以四级超强威力逼近了牙买加。这场异常早来的飓风一路上摧毁电线，引发了山洪爆发，到目前为止造成至少5人死亡。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周二发布的警报，飓风贝利尔目前位于牙买加首都金斯顿东南偏东约485英里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55英里。目前它正以每小时22英里的速度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该中心发布的消息称，贝利尔的强度预计会有所减弱，但仍可能保持在飓风级别。预计到周三的晚些时候，将给牙买加和海地西南部带来10到30厘米的降雨量。预计贝利尔飓风还将于周五早些时候登陆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在那里遍布游客喜爱的度假胜地。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周二透过当地的媒体呼吁民众不要恐慌，尽快准备好水和罐头食品，并在必要时寻求避难。
在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前总统川普享有大部分总统豁免权后，纽约曼哈顿法官周二决定，封口费案刑责宣布的日期将由7月11号延后到9月18号。由于封口费案相关情节超过10年，美国法界也对这项决定议论纷纷。纽约时报指出，主审封口费案的曼哈顿刑事法庭法官莫成可能最终无法推翻陪审团的决定，延迟到投票前宣布刑责，可能是自此被起诉的川普面对司法责任的唯一时刻。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阵营的律师认为，根据最高法院的判决，曼哈顿检察官不得使用川普担任总统期间的社交媒体贴文和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议人员的证词作为呈堂证供。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宪法教授多夫则认为，最高法院已经为总统的公务和私人行为设下高规格定义，川普阵营应该可以提出不错的论点，现在的责任在于政府要如何证明什么是公务或私人事务。
根据路透社周二率先引用的一份文件，拜登政府近年来已经撤销了8项允许部分业者向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出口产品的许可证，目的在于打压这家中共扶持的中国企业。负责监管美国出口政策的商务部5月份表示，已经撤销了某些许可，但没有具体说明受影响供应商的名称或者数量。路透社指出，高通和英特尔等企业对华为的出口许可证都在撤销名单之内，而商务部在回应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麦考尔质询所准备的文件中说，自2024年年初以来，商务部已经撤销了另外8项与华为有关的许可。商务部说，根据文件的内容，对华为的许可包括运动设备和办公家具， 以及用于消费大众市场产品的低技术含量的零组件，如平板电脑的触控盘和触控屏幕感测器。
挪威警察安全处二号宣布，挪威当局逮捕了一名挪威男性公民，罪名是涉嫌为中共进行间谍活动。这也是中共在欧洲涉及的最新一起间谍活动事件。路透社报道指出，挪威警察安全处表示，这名男子前一天从中国返回挪威首都奥斯陆机场时遭到警察安全处逮捕。一名警方人员说，这名挪威男子二号在奥斯陆出庭，被控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将被拘留四个星期。不过，这名男子否认自己是中共特工。目前，案件调查还处在初级阶段。今年二月，挪威警察安全局发布了最新年度威胁评估，指出中共将在2024年及未来几年对北约成员国和美国的亲密盟友挪威构成重大情报威胁。报告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共与西方的关系不断恶化，中共正寻求加强对供应链的控制以及在北极地区的定位。
英国大选即将于7月4号登场，根据多家民调的显示，工党的选情气势如虹，预料可以拿下过半的席次，而执政的保守党可能沦为薄弱的反对党。根据民调机构 Survation 周二公布的数据，英国工党相当有把握在4号的大选中获得比1997年大选压倒性胜利时更多的席位。民调预测，自2010年大选失利后，中间偏左在野的工党在650席国会的下议院中预计将获得484个席位，这将是英国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胜利。与此同时，执政的右翼保守党和中间派自由民主党将进行第二名争夺战，但与第一名相距甚远，他们将组成英国的在野势力，而将在投票倒数之际，各党也卯足了全力，包括自由民主党党魁戴维，冲浪、有氧运动、高空弹跳样样来，前首相约翰逊则再度出现在镜头前为保守党撑腰，工党党魁施凯尔则持续下乡，遍布足球场，足迹遍布足球场、农庄和酒吧，以争取最后的选情冲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政府多年来首次包机将非法入境的中国人遣返回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美国宇航局 NASA 表示，波音公司的星际线飞船在其首次载人任务中表现良好，很可能会在轨道上停留超过最初设想的45天。星际线飞船于6月5号发射，并已经在国际空间站上进行了时间不定的任务延长。该飞船状况良好，如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离开空间站。然而 NASA 与波音正试图搞清楚为何星际线的反应控制系统推进器在6月6号与空间站对接前遇到了问题，以及为何飞船内发生了多次氦气泄漏。因此，随着测试和分析的持续，星际线飞船将至少停留在太空中到夏末。由于反应控制系统位于推进舱，而推进舱将在进入下降及着陆前被抛弃，额外的在轨时间将让团队有充分的时间来了解如何处理接下来的问题，这对于未来星际线执行六个月的长期国际空间站任务至关重要，可能需要对推进舱的设计进行更改，以适应最早于2025年开始的任务。但是为了留给地面团队足够的测试时间， NASA 指出，星际线需要在国际空间站停留超过45天，这是这次任务的最初时间上限，且这艘飞船看起来状况良好，可能停留时间将是原计划两倍甚至是更长。
周二，云端运算服务 Google Cloud 宣布企业用人工智能平台 Vertex AI 多项功能更新，包括轻量级模型 Gemini 1.5 Flash 全面开放， Gemini 1.5 Pro 模型提供200万个词源的脉络长度，协助企业更快推出 AI 虚拟服务专员。谷歌指出，今年五月发布轻量级 AI 模型 Gemini 1.5 Flash 的公开预览版，现在已经全面开放使用。Gemini 1.5 Flash 具备低延迟和成本效益，拥有100万个资源的脉络长度，适合各种大规模应用，包括零售客服、虚拟专员、文书处理等。根据谷歌提供的数据，相较于 GPT 3.5 Turbo 等同类模型， Gemini 1.5 Flash 提供的脉络长度比 GPT 3.5 Turbo 多了大约60倍。处理10000个字元时， Gemini 1.5 Flash 平均速度比 GPT 3.5 Turbo 快 40%。 此外，性能更强的 AI 模型 Gemini 1.5 Pro 现在提供200万个字元的脉络长度。谷歌说，处理一部6分钟的影片需要超过10万个词源，处理大型程式库可能需要超过100万个词源。无论是从程序码中找出错误，从研究资料库中寻找正确资讯，或是分析几个小时的音频或影片， Gemini 1.5 Pro 都能提供协助。
近日，英特尔正逐步淘汰其基于 3DX Point 技术的存储产品。目前，绝大多数奥腾品牌固态硬盘已经停产，但是仍然有一些产品仍在出货，并将持续销售一段时间。英特尔最新的声明宣布，其面向服务器的奥腾19内存200系列产品进入停产退市阶段，2024年12月31号不再接受订单，2025年12月31号以后停止供货。不过，英特尔仍会在2025年12月31号之前继续供应发货，因此这些产品并非立即停售。英特尔客户需要在2024年12月31号之前确定其对英特尔奥腾19内存200系列 128G、256G 和 512G 内存的需求，并提交最后的订单。奥腾19内存200系列并非是英特尔最后一款基于 3DX Point 的产品，英特尔仍在销售兼容第四代至强可扩展处理器奥腾19内存300系列的内存，该系列内存可与 DDR5 内存搭配使用。由于奥腾19内存300系列产品于2023年第一季度发布，并且英特尔服务平台通常拥有较长的生命周期，因此预计300系列产品至少还能供货两年，前提是英特尔拥有足够的 3DX Point 的内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美国政府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使用一架大型包机将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人遣返回中国。该部门的一位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这次共遣返了116人，这也是美国自2018年以来首次遣返中国的非法移民，引发了美国华人社群的高度关注。请听报道。
周二，国土安全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这次遣返行动是在与中方移民管理局的密切协调下进行的。声明表示，国土安全部将继续与中方的公安部和国家移民管理局合作，安排更多遣返航班。国土安全部的一位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这次包机共遣返了116人。不过，这位官员没有提供其他的信息，包括这些非法移民在美国滞留了多久，这架飞机飞往中国何处，或包机的费用由谁来支付。国土安全部的声明说，美中两国正在共同努力，通过扩大执法力度，减少和阻止非法移民，打击非法人口走私。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在声明中说，人们不应该听信舌头的谣言，我们将继续执行我们的移民法律，将没有任何法律基础滞留美国的个人遣返。今年6月4号，拜登总统针对美墨边境非法移民暴增一事发布行政命令，规定在入境口岸一天之内的入境人数达到2500人后，会立即关闭美墨边境的庇护申请。只有当这一人数下降到1500人之后，边境才会重新开放。由于通过美墨边境入境口岸入境的移民人数每天超过2500人，拜登签署行政命令之后，边境经常面临关闭的状态。来自安徽宿州的王忠伟曾经也是一名走线人，现在在洛杉矶的陈闯闯律师事务所从事客户咨询的工作。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华人的线上社群，比如一些微信群里，这件事情都引起了很大的讨论。在洛杉矶附近，几乎我碰到的每个新移民都在讨论这个话题。他说，实际上，中国与美国的遣返条约一直都存在，只不过是因为疫情而中断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在未来，这种遣返还会更多。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号在五角大楼与乌克兰国防部长会面时说，美国很快就会宣布对乌克兰提供超过23亿美元的新安全援助，主要将包括反战车和防空拦截等武器，并将允许加速取得国家先进防空系统和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请听报道。
几个月来，乌克兰官员一直敦促盟友提供更多防空系统，以防御俄罗斯军队频繁的飞弹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2号前往五角大厦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面。奥斯汀在会面前提到，美方很快将会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一批超过2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奥斯汀指出，这批军援是依照总统拨款权规定，从美军库存中直接提供给乌克兰。同时，美国也会采购更多爱国者飞弹防空系统及国家先进防空飞弹系统。这些防空系统将透过重新排序对外军售的交付顺序来加速交付作业。不过，奥斯汀并没有详细提到23亿美元军援中有多少是分别依照总统拨款权及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提供。CNN 报道指出，美国近期将乌克兰列为接收防空系统的优先国家，让乌克兰能够比其他国家更快收到防空系统。一名白宫官员曾透露，在私下讨论中，许多国家已理解这项决定的重要性。官员强调，如果我们的任何合作伙伴面临像乌克兰这样的困境，美国会竭尽全力帮忙。而现在需要帮忙的国家就是乌克兰。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拜登政府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5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上周，美国政府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1.5 亿美元的武器和弹药，包括霍克导弹防空系统和155厘米火炮弹药。两年来，基辅一直要求盟国提供 F-16 战斗机帮助抗击俄军，但这些飞机至今仍未到货。美国国防部副秘书长辛格在新闻发布会上未回答乌克兰何时会收到战机，但表示已开始培训乌克兰飞行员如何操作这些战机。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周二，来自德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劳埃德·道格特成为第一位公开呼吁拜登激流勇退的民主党官员。他认为，拜登总统在上周的电视辩论之后，应该做出痛苦而艰难的退选决定，以为选民负责。请听报道。
周二，来自德克萨斯州连任15届的联邦众议员劳埃德·多格特公开呼吁拜登总统急流勇退，退出本次总统大选。多格特说，他公开表达这些强烈保留意见的决定并不是轻松做出的，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减少他对拜登总统所有成就的尊重。然而，多格特指出，拜登在辩论中表现确实差劲，有时会失去自己的思路，而且未能有效捍卫自己的诸多成就。然而，在这次辩论之后，民主党高层领袖一直对拜登表示支持，并称他应该坚决顶住党内同仁日益增长的焦虑。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纽约州联邦参议员舒默说，他相信81岁的拜登总统有能力胜任总统一职。他表示，我会站在乔·拜登一边。前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周二也重申相信拜登适任，但也公开表示，选民对拜登质疑是合理的。拜登总统应该向选民证明自己有能力竞选连任。佩洛西表示，他所知道的拜登是位具有远见、知识、判断力以及战略思维的领导者。选民对总统候选人的智力和健康状况提出质疑是合理的，不管是套用在拜登或是川普身上，都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佩洛西强调，他建议拜登应该接受一些访问， 由严谨的记者所进行，没有任何限制，可以提出任何问题。同时，他也对拜登说，你需要展现出你的判断力，你需要展示你的价值，展示你对美国人民的同理心。我认为他们的团队有必要这样做。上周，在辩论后的第二天，拜登总统曾在大西洋沿岸中部州、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政治集会表示，我知道我不是年轻人了，我说话不像以前那么流畅，我的辩论也不像以前那么好，但我知道自己所知道的，我知道如何讲真话。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红海危机冲击全球贸易，美国及全球进口商都感到不安。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官员说，以色列总理7月份访美将和拜登会面。
前白宫官员说，中非冲突触发美非防御条约，北京在为侵台预演。
美国贸易限制清单新增加6家公司，4家跟培训共军有关。
美国独立日假期7000万人出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一位白宫官员2号说，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预计7月下旬在华盛顿会面，届时以色列领导人将就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向美国国会发表谈话。内塔尼亚胡将在7月24号访问华盛顿期间与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谈话。尽管美国于加沙战争期间在外交和武器供应方面持续坚定支持以色列，但拜登在某些场合对以色列的行为表达担忧。他曾经说，以色列在加沙采取无差别的轰炸行动，又说以色列的军事回应过当。在今年4月援助人员遇害后，拜登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敦促他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加沙平民，否则美国的政策可能会改变。共和党人则敦促拜登给予以色列更多支持。
中共驻法国大使馆先前企图控制在法国的中国异议人士，强迫他回国，此举引发法国政府的不满。据法国世界报2号报道，法国当局指控中共驻法使馆及国安部策划强行遣返异议人士临华站的行为，其中有2名情报人员参与其中。爱丽舍宫直接下令中共国安部在中国驻法使馆的负责人及其副手离开法国。法国政府曾因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5号到7号访问法国，而将对2位中共情报人员驱逐出境的命令延后。习近平离开法国隔天，法国警方5月8号接到报案，至2020年抵达法国生活，曾被关押在新疆再教育营的哈萨克斯坦籍维吾尔族女子古丽巴哈，面临中共特务行动小组的绑架威胁。警方发现涉嫌绑架的其中一人有公务护照，显示这个人与中共驻法国大使馆有关联。
联合国的一个专家小组7月2号认定，美国记者格什科维奇在俄罗斯因为间谍罪名指控遭到拘留，是被任意拘留，而且侵犯了他的人权。这个专家小组提到，他们已经向莫斯科当局寻求有关格什科维奇被捕理由的信息，但令人遗憾的是并没有取得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回应。联合国小组表示，考虑到本案的所有情况，适当的补救方法是立即释放格什科维奇，并根据国际法给予他获得赔偿和其他补偿金的可实施权利。华尔街日报发行人拉图尔对这项调查结果表示欢迎，并谴责对格什科维奇基本人权的公然侵犯。格什科维奇在上周开始因间谍罪名受审，他和华尔街日报都否认这项指控，而美国政府则要求俄罗斯放人。
根据美国政府的公告，美国二号将六家公司列入贸易限制名单当中，其中的四家与训练中共军队有关。这些公司当中有两家在于中国，一家在南非，两家在阿联酋，一家在英国。商务部官员埃克塞罗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防止以美国的专业知识培训中共军事飞行员和防止以美国的科技协助俄罗斯，可以强化美国的国家安全。商务部还将13家公司列入未经核实清单，其中包括8家中国公司。原因是美国的出口管制官员无法完成现场访问，以确定他们是否可被信任接收美国原产的科技和其他的商品。美国出口商在向未经核实清单上的公司运送物品之前，必须进行额外的尽职调查，并且可能需要申请更多的许可证。
拜登政府周二表示，将为俄亥俄州、蒙大拿州、内华达州和佛罗里达州等地的12个区域技术和创新中心提供$5.04亿的执行基金。这些基金将用于支持量子计算、生物制造、人工智能、锂电池、计算机芯片、个人医疗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研发。这笔资金来自商务部经济发展管理局。2023年10月，拜登和雷蒙多从全美370多份申请中指定了31个地区科技中心，以促进美国创新，加强制造业，并在全国各地区创造高薪工作岗位。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表示，政府正在推动为这项计划提供更多资金，以便所有被指定的科技中心都能获得更多资源来参与竞争。
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日，全美国许多地区将举办烟花庆祝活动。今年的独立日假期从6月29号到7月7号，共有9天，许多人计划出游。美国汽车协会预计，将有7090万美国人到离家50英里以外的地方旅行，其中大约有6060万人选择驾车出行。交通路况分析公司 InRix 分析师预计，美国大城市地区的司机在7月3号出城和7月7号返程时，可能会遇到最严重的交通延误。为了度过愉快而安全的假期，南加州汽车俱乐部建议自驾游的旅客出发前对车辆进行一次详细的检查，并准备好紧急路边包。如果搭乘飞机的话，最好提前2-3个小时到达机场，提前预定停车位，提前上网办理登机手续，并随时查看航班变化的消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红海危机冲击全球贸易，美国及全球供应商都感到不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信评机构标普周二警告说，美国、法国等主要的经济体债务上升的趋势在未来几年不太可能停止。标普报告指出，对于美国、法国和意大利来说，债务要达到基本平衡，必须削减国内生产毛额2%以上的债务赤字，以这样的规模渐渐的改善，才能使债务保持稳定，而这种情况在未来3年不太可能出现。过去10年，美国国债逐年增加，美国的债务已达到了$34.72万亿。许多经济学家警告说，这一债务水位不可持续。许多投资者预计，未来几个月，经济数据和美联储释出的信号将在左右美国国债收益率方面起到最大的作用。短期之内，他们将重点关注定于本周五公布的月度就业数据和定于下周公布的通胀数据。
金融时报周三报道，欧盟委员会正在拟定计划，对 Tim、西英和全球速卖通等中国在线零售商的廉价商品征收关税。报道引述不具名的消息来源说，欧盟委员会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建议取消现行150欧元的免税门槛。Tim 和西恩这两个与中国有关联的在线商城正以极低的价格撼动欧美电商市场。美国的批评人士此前抱怨说，西恩和 Tim 利用进口税的豁免来压低竞争对手的价格，并以此逃避海关对他们产品的检查。根据《华尔街日报》二号报道，Tim 和西恩从中国出口低价的服装和居家用品，吞噬航空运力， 使空运需求和运费飙升，可能导致下半年货运旺季的仓位紧张。根据海空运运价分析平台 Zenita 的数据，六月下旬从中国南方到美国的空运运费为每公斤$5.27，是2019年的两倍多。据报道，亚马逊也计划于今年秋天推出从中国直接出货的服务，可能进一步加剧空运的竞争。
中国财新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六月份的数据为51.2，比五月份大幅下降了2.8个百分点，降至去年11月份以来的最低，显示市场信心明显走弱。周三，财新和标普全球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财新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六月份数据为51.2，低于彭博社经济学家调查的预期。服务业增长放缓可能加重人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尽管中共当局加大了政策支持力度，但中国房地产市场仍在继续萎缩。同时，由于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依然低迷，通货紧缩的压力也挥之不去。财新和全球标普周一公布的六月份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上行0.1个百分点至51.8，与官方数据显示的萎缩出现了背离。对于竞争和对经济前景的担忧，制造商对未来产出的预期降至2019年底以来的最低点，显示制造商和服务业企业的乐观情绪均减弱。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与菲律宾日前在南海战略性岛礁仁爱暗杀附近爆发冲突。美国前白宫副国安顾问伯明二号表示，北京之所以锁定仁爱暗杀，是在为侵台做预演。请听报道。
中菲两国最近在第二托马斯浅滩的主权争端急剧升温。6月17号，中共海警阻拦冲撞菲律宾运输船只，并手持棍棒和斧头登船检查，捣毁船上设备，导致8名菲律宾士兵受伤。随着摩擦的升级，有关这类事件是否应足以令美国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7月2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敦促菲律宾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当天，中共和菲律宾就主权争议问题举行新一轮磋商。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二号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说，中共最近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的行为已足以触发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卫义务。伯明表示，他并不是说需要马上开战，而是说美国需要意识到这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开始施加更严重的代价。目前是保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项目主席的伯明，在有关美国印太政策的座谈会上说，中共在第二托马斯浅滩舞剑意在台湾，传递了一个关于台湾局势的非常严峻的信息。伯明说，为什么北京首先瞄准这个小岛？这主要是为了令美国失信，这是为台湾进行的预演。他说，中共正在托马斯浅滩试图证明他们可以进行封锁，并制造一种他所称的徒劳的感觉，使美国会帮助菲律宾的想法不可信，更别提台湾了。伯明今年2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与两位地缘战略学者共同撰写的专文中说，没有什么地缘政治危机比中国并吞或入侵台湾更加严重。文章用灾难来形容这项扰乱全球秩序的后果。在与菲律宾的主权争端急剧升温的同时，中共海警船最近也升级了针对台湾的所谓执法力度。星期二，一艘台湾渔船遭到中共海警船登船检查，并且被强行押走带到中国大陆。台湾海巡署三号呼吁中共不要用政治因素处理这起事件，应尽速说明理由，依程序放船放人。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由于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袭击红海航运，导致全球运费上涨，影响进出口贸易，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进口商都对货运感到不安。有中国制造商表示，今年将是从业以来最糟糕的一年。请听报道。
据《金融时报》7月2号报道，位于中国南方的圣诞树制造商 Golden Arts Gifts Decor 的经理李查臣表示，我们今年不谈盈利，我们只需要生存下去，红海危机真是令人头疼。他表示，今年将成为自己从业20多年来最糟糕的一年。这家制造商的客户包括沃尔玛，大约 80% 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和欧洲。该公司表示，红海袭击导致发货延迟，他的客户要求将订单发货时间比平时提前一个月。李查臣的工厂面临的挑战与中国各地情况类似。制造商表示，他们难以满足缩短的时间表，因为美国和欧洲买家要求提前下订单，以确保在圣诞新年节日旺季及时交货。自去年11月以来，胡塞武装在亚丁湾和印度洋对商船的袭击持续不断，导致许多商业航运公司、船舶和保险公司避免穿越曼德海峡前往苏伊士运河，转而改变货运路线，改到非洲周围较远的好望角，从而增加了成本。根据美国国防情报局关于胡塞武装红海袭击对经济影响的报告，2023年12月到2月中旬，红海集装箱运输量下降了约 90%， 绕过非洲的替代航线不仅增加了约11000海里，也就是1到2周运输时间，而且每次航行还会增加约$1,000,000的燃料成本。物流平台 Project 44的分析显示，2024年5月通过红海的集装箱船航行量比去年同月下降了 78%。而根据美国财经网站 CNBC 的供应链热图，从远东到美国的现货海运价格环比上涨 36% 到 41%， 海运承运商将额外费用提高约 140%， 这些成本使40英尺集装箱的价格上涨到大约$12,000。丹麦航运咨询机构 C-Intelligence 估计，如果每海里支付的费率达到疫情期间的水平，从上海到鹿特丹的现货运费将达到每40英尺集装箱$18,900，从上海到意大利热那亚的现货运费将达到每40英尺集装箱$21,600，而从鹿特丹到上海的回程运费也有可能达到每40英尺集装箱$21,200。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明天就是独立日了，祝大家假期愉快，我们周五再会。